王毅在两会上不单止对川普开火，还嗌出中国台湾省。不过川普一道命令就将习近平打低。川普出了什么命令呢？川普今天要对普京出手制裁，普京立刻说可以停火，其中一条是叫中共在乌克兰驻军，里面有些什么内幕呢？川普写信给哈梅内伊遭到拒绝，川普就暗示伊朗要出事了。究竟是什么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8号星期六，请各位观众朋友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中共两会的重头戏登场了。在3月6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人大记者会上边有两大看点。第一就是王毅斥责美国的关税，对川普开火。第二就是语出惊人，叫台湾是中国台湾省。这两句说话话音未落，3月7号就传出川普将发布重量级的命令，对同中国有关的船只征收港口停泊费用，并将敦促盟友采取类似的行动，否则会面临报复。另外，川普在3月7号的记者会回应了王毅的夺台论，一句话是四两拨千斤。王毅在记者会上对川普近期的关税政策提出严厉批评。王毅指责美国在芬太尼的问题上是以怨报德。他叫川普要深刻反思过去几年的贸易战和关税战究竟带来了什么结果。最后，王毅表态川普的手法可能对其他国家有效，但是中共有自己的底线，不会屈服。王毅警告川普如果不改变对华政策，最终的结果只能够是两败俱伤。美方的威胁和施压没办法动摇14亿中国人民的意志。外界认为王毅这番说话是战狼的极致。不过只是打嘴炮有什么用呢？川普的关税还只不过是起手式，就已经初现威力。今年头两个月，中国进口大幅严重收缩，进口同期下降了 7.3 个百分点，而出口同比增幅不及专家预期的 5% 的一半。这个已经凸显川普关税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正处在中共两会，川普的关税会令到两会蒙上阴影，因为经济再下滑直接冲击中共政权不稳。就在中共两会召开的前夕，贵州一名6岁女童执到一枚手雷弹。在无知之下掹出引线，看到手雷弹飙烟之后即刻走开。好彩的是，这位小朋友除了小腿被炸伤之外，性命没危险。不过他家的铁门就被炸穿了7-8个大窿。看落事情不多大，不过在两会之前发生炸弹门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更令到中共很担心。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个手榴弹的来源了。好多人说这个是二战的手榴弹，是执回来的。但是这种东西哪有有这么好执的？而且引线都还能够使用。对于这一点，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分析说，关于这个手榴弹的来源，第一种就是会不会是从中共部队流出来的呢？因为好像这种武器恐怕只有中共的部队里面才有，因为中共将所有的武器都收缴了。一个问题就是，只有这一枚吗？还有没有被发现的手榴弹呢？如果不是从部队流出来的，那就是有人在偷偷制作。如果民间有人在制作手榴弹的话，应该就不止这一枚。第二个问题才是中共真正觉得恐怖的，无论是从部队流出来的也好，亦或是民间静静制作的也好，这些手榴弹去到民间，去到老百姓的手里边，究竟要做什么呢？现在中国大陆人都是民不聊生，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那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留着手榴弹是不是帮中共准备的呢？这个就是中共当局既感到紧张又觉得恐惧的地方了。专家分析，王毅的战狼言论只能够招致川普更加严厉的制裁。 3月7号，海外媒体公布了一份川普境内起草的行政命令，美国计划对中共制造或者悬挂中共国旗的船只收取停靠美国港口的费用，目的是削弱中共对全球航运业的控制。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行政命令提议，无论这条船在哪里建造或者悬挂哪一国的国旗，只要这艘船所属的船队包含在中国或者中国建造或者悬挂中共国旗的船只，那进入美国港口的时候就要收取费用。行政命令指出，有关政策是为了应对中共在海运、物流和造船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避免它进一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草案还敦促盟友采取类似的措施，否则可能面临报复。前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罕见对这项政策点赞，他说采取这项措施可以充实美国的海上能力和实力，应对中共日益增强的海上优势和美国海军战备能力下降的问题，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之间罕见的共识。有分析认为，川普的行动很明显就是要瘫痪中共西太平洋上的部署，不单只是这样，要同全球跟进一起封锁中共海上扩张，当然包括台海和南海。3月6号，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是中国台湾省，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王毅还对日本发出警告，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如谨记借台湾搞事就是给日本找麻烦。对于王毅的讲法，美国财政大臣贝森特在7号说，川普总统有把握在他任内习近平不会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川普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提到台湾的时候，没有直接说协防台湾，但是川普说要保护我们的晶片。川普这几个字四两拨千斤，表明了对台湾的态度。川普还敲打北约和日本的国防承诺不互违。川普批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他说美国必须保护日本，但是日本不必保护美国，而日本赚了很多钱。 Newsweek 的消息说，日本一家智库警告中共建造导弹基地可以打击日本。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已经具备突破日本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中共军方据说拥有300个发射器和1300枚导弹，这些导弹覆盖第一岛链，射程是1000至3000公里。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为日本军队提供基地，保护美国舰船，亦是第一岛链封锁线的重要一部分。不单止是这样， NBC 的消息说，中共正在开发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可以和美国舰队中最大的航空母舰相比美。外界认为，其实川普的意图就是两点，一是中共威胁就在眼前，提醒日本揸紧增加国防预算，二是希望日本减少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去美国投资做生意，并不是真的对美日同盟不满，美国会保障日本的安全。那你觉得王毅对川普开火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川普批评日本的意图又是什么？大家可以分享你的看法。3月7号，在俄罗斯轰炸乌克兰之后，川普非常怒，并且对普京动手。在威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关税的极限施压之后，普京表示服软。而乌克兰亦都会在下个礼拜在沙特和美国商谈初步和平协议框架。同一时间，乌克兰人在中共驻美使馆外请求中共帮手，亦都引发外界的关注。川普今日发表文章，严厉斥责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川普说，鉴于俄罗斯目前在战场上对乌克兰进行了猛烈打击，我正在认真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银行制裁、经济制裁和关税，直到达成停火协议和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至俄罗斯和乌克兰即刻坐上谈判桌，否则就太迟了。之前彭博社的消息说，普京准备同意和乌克兰临时停火，但普京正在设定条件，俄罗斯希望控制维和特派团的细节，决定哪些国家可以参加，哪些国家不可以参加。普京反对北约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存在，但俄罗斯同意中国将在乌克兰部署军队。 好明显，呢番喊话唔单止系对俄罗斯，亦系对乌克兰。除咗俄罗斯表态之外，乌克兰方面亦都松口。川普特使维特科夫表示，计划下个礼拜卢比奥同沃尔茨会同乌克兰官员喺沙特阿拉伯召开会议，地点会选喺利雅德或者系吉达，讨论同俄罗斯达成初步停火同埋和平协议嘅框架。外界认为今次会议标志住美乌关系嘅缓和，而川普总统对俄乌双方嘅施压似乎已经见到成效。之前泽连斯基表示修复美乌关系，愿意签署矿产协议，但川普表示只有泽连斯基真系愿意和平谈判先至会签署。在7号，川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边表示，需要知道乌克兰是不是想要解决冲突。如果他们不想要解决方案，那美国就离开。我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生命，而不是为了钱。所以外界猜测美乌双方会在沙特会谈的时候签署协议。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在美国有不少乌克兰人举住乌克兰的国旗，去到中共驻美国大使馆门口齐声高嗌中国请支持乌克兰。同一时间，今日乌克兰同中共签署协议，扩大乌克兰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范围。这件事亦都引发热议。有好多人不明白，乌克兰好似更加愿意同中共，而不是一直为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的美国签署协议。有网友说，如果是支持乌克兰人民，那就快点停战、和谈、恢复正常秩序。如果是支持泽连斯基，那就捐钱、捐躯去乌克兰前线。而乌克兰人求助中共来帮助乌克兰，就有点看不明白了。还有人认为，虽然说乌克兰出售农产品给中国，看落对乌克兰有利，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年，钱从哪里来？飞机、大炮、坦克、晶片、电子设备、无人机从哪里来？一切战备后勤物资哪里来？联合国上屡次关键投票遭反对的那一票是哪个投的？可以说中共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谋，而美国才是乌克兰过去三年中最大的军事援助国。美国从一开始就在制裁支持中共给俄罗斯武器的相关实体，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就不可能打到今日。还有网友认为美国停止武器援助，全球谴责川普靠近普京的行为，而中共一直帮助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泽连斯基是不是在向中共靠拢呢？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正在与中共展开合作。普京今天的停火声明中有一点就是令中共在乌克兰驻军。外界认为俄罗斯一方面在安抚中共，用这个令到中共放心，意思就是我不会联美反共。你看看，我还是很信任你的，等你参与和平进程分一杯羹，同时利用中共作为筹码来制衡美国和川普。而川普同意给中共在乌克兰驻军，等于是在乌克兰领土上埋了一个定时炸弹。以上都是一些网友的观点，你怎样看呢？你是不是支持乌克兰向中共求助，或者是和中共展开合作呢？欢迎大家留言。川普总统在7号告诉霍士新闻知，他昨天已经致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敦促他和美国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协议。川普说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伊朗问题，军事行动或者是达成协议。如果伊朗不谈判，他们会非常弊，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川普强调他更喜欢外交手段，但不会容忍另一个拥有核武的对手。据说哈梅内伊回应不会协商，亦即是选择了打仗。川普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过去的言论，表示同伊朗核计划达成协议是理想的选择。不过他亦都暗示他或者会采取其他更加直接的行动。川普说伊朗很快就会发生一些事，你们很快就会听到这件事，我们正在同伊朗进行最后一击。外界猜测这个似乎暗示川普政府可能要对伊朗动武，甚至不排除对伊朗最高领袖的斩首行动。据知情人士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考虑用防扩散安全倡议国际合约在海上拦截并且检查伊朗邮轮， 将伊朗石油出口降为零的极限施压行动，来遏制伊朗资助极端组织破坏区域稳定的能力。因为这个框架签署国有100多个。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可能叫盟友在关键海上通道，好像亚洲的马六甲海峡，拦截检查伊朗油轮，延迟伊朗的原油交货时间。这项措施可能令到参与贸易的相关方面临声誉受损和制裁风险，而不需要击沉船只或者是逮捕人员就能够产生震慑的效果，因为它会被人觉得风险不值得，就可以打击伊朗的资金。伊朗能够避过美国的制裁，主要是依赖对中国的石油出口。美国财政部上个礼拜对同伊朗有关联的30多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已经实施新的制裁，其中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香港的石油经纪商、中国的油输运营商和伊朗国有油企的负责人。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会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瞄准伊朗的石油供应链的各个方面，任何买卖伊朗石油者都会面临重大的制裁风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6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警告，支持极端组织活动的国际学生会面临被拒签或者撤销签证，以及被驱逐出境。川普下令打击校园反犹太主义。卢比奥说，美国对那些支持极端组织并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人采取的态度就是零容忍，会取消这些支持极端分子的外国人的签证，包括亲哈马斯犯罪暴乱的人，而对支持极端组织活动的国际学生亦将拒发或者撤销签证，并且驱逐他们出境。根据报道，一名被指控同这些抗议活动有关的大学生是第一个被吊销签证的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将他带走。Axios 的报道说，卢比奥正在启动一项由人工智能推动的逐步和撤销行动，来协助取消那些支持哈马斯或者其他极端组织的外国人签证，可能会启用人工智能来辅助审查几万名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的社交媒体账号。这些计划会扫描几万个账户，标记出那些参与支持哈马斯示威活动或者反犹太活动的外国学生。司法部已经开始对加州大学系统进行民权调查，来确定加州大学在它的10个校区中是否存在允许反犹太主义的敌对工作环境。另外，官员还计划检查内部数据库，是否有签证持有人被捕但却仍然被允许留在美国。因为通常负责为签证签发的领事官员在收到政府有关逮捕或停学的警报之后，会做出撤销这类人签证的决定。官员披露，发现拜登政府期间的签证撤销率几乎是零，这个表明执法部门对安全警告视而不见。同一时间，川普政府在3月7日宣布会取消对哥伦比亚大学的$4亿的联邦资金，理由是哥伦比亚大学未能够解决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这个对于常青藤盟校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欢迎你的留言，也都请你帮手点赞和转发我们的频道。